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是天然的组合。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能够跟我们不单单来听，更是跟我们来互动的。
是的。今天呢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爆个料啊，爆我们天成老师的料。
哦，他有爆什么料啊？
天成老师有一个非常大的爱好，就是种植物啊，他的办公室啊，上边就很多小小的绿植啊，那些都是绿意盎然呢、然后那些花也开得非常的好啊。
我觉得呢，其实不单单我自己来分享，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植物呢，对这个空气啊、环境啊都是有好的，所以呢，多一点这个绿色的植物呢，也给我们办公室呢带来一点的洁净啊，或者是一个环境的改变呢。
是的，这非常好。哎，天成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啊，你种这个植物啊，你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你能把它种得那么好呢？
其实呢，我也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呢。第一呢，我觉得就是当然你需要有好土啊，然后有营养啊，然后呢，细心的栽培。那我觉得细心栽培呢也是需要的，因为植物种下去了，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好好的去管理的话呢，可能也没有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现在少了，以前呢很多的时间呢去看一看花呀，跟花聊一聊天呢，讲一讲呢，讲一讲话，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其实在天经当中呢，我们的主呢也用了很多这个栽种的一些的比喻来给我们讲永恒的道理啊、
比如说呀，食物啊，或者是农作物啊，我们举个例子，当中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啊，
对，
芥菜种的比喻啊，葡萄树的比喻啊，那其实这些比喻呢，都是讲出一个很深奥的道理，就是比如说永恒啊，讲到天国的道理啊，它是用一个很浅显的生活化的一个比喻呢，就讲到那个天国的事情，永生的事情。
在这里呢，我们的主耶稣呢用这些的比喻呢，其实是讲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啊，其实是讲了我们的心田是怎么样，才能够有怎样的一个行为，才能够带给我们怎么样的生活。
比如说在这个主讲的一个比喻啊，他说你顺着情欲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生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么用这个很强烈的一个浅显的道理来讲，说你如果你种的是这种败坏的，你收的也是败坏。如果你种的是圣灵的，那你自然收的就是圣灵的果子。当这个比喻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心田，你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心田，你如何的去耕种，种什么样的种子，你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那我们一起来听天经尹之乐耶哈雅卷第六章的诵读。
尹之乐耶哈雅卷第六章。这些事以后，尔撒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了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险迹，就跟随了他。尔撒上了山，同门徒坐在那里。那时耶胡德人的逾越节快到了，尔撒抬头观看，见一大群人向他走过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因他自己早已知道该怎么做。腓力回答，就算200迪纳尔买的饼， 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布特鲁斯的弟弟安德烈，对阿尔撒说，这里有个小孩子，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阿尔撒嘱咐他们，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很多，众人就坐下，但是男人的数目约有五千。阿尔撒拿起饼来，举了感赞的督阿，就分给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之后，阿尔撒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浪费。门徒就把众人吃剩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阿尔撒所行的显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阿尔撒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去，他们上了船，要渡海往加百农去。那时天已经黑了，阿尔撒还没有到他们那里。忽然海上起了狂风，波浪翻腾，门徒摇橹约行了十多里，看见阿尔撒在海面上走，渐渐靠近船，就害怕起来。阿尔撒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他们这才把他接上船，船就立刻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第二天，站在海那边的群众看见只有一只小船留在那里，并且知道阿尔撒没有和他的门徒一起上船，门徒是自己去的，不过有几只从底比里亚来的船停在那里，靠近他们在主取督阿以后吃饼的地方。群众见阿尔撒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船往加百农去找阿尔撒。他们在对岸找到了阿尔撒，就问他，老师，您几时到这里来的？阿尔撒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显迹，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了。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操劳，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真主父所印证的。众人又问他，我们应该做什么才算是做真主的工作呢？阿尔撒回答，信真主所派来的，就是做真主的工了。于是他们就说，你要行什么显迹让我们看了就信您呢？您到底能做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拿，正如经上所记，他把从天上来的食物赐给他们吃。阿尔撒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是穆撒把那从天上来的食物赐给你们，而是我父把天上来的真食物赐给你们。因为真主的食物就是从天上降下来，把生命赐给顿亚的那一位。他们对阿尔撒说，主啊，求你常把这食物赐给我们。阿尔撒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但我告诉你们，你们虽然见了我还是不信，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派我来的那位的旨意。那派我来的那位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 我连一个也不丢失，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看见了子而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耶胡德人因为阿尔撒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就纷纷地议论他。他们说，这不是优素福的儿子阿尔撒吗？他的父母我们不都认识吗？他现在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阿尔撒回答，你们不要彼此议论，如果不是派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先知书上记着，众人都必受真主的教导，凡听见从父那里来的教导而又学习的，必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见过父，只有从真主那里来的那一位，他才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食物。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无常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使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食物，人若吃了这食物，就必活到永远。我要赐的食物就是我的肉，是为了顿亚的生命而赐的。于是耶胡德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尔撒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正如永活的父派遣了我，我也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必因我而活。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不像玛拿，你们的祖先吃过，还是无常了。吃这食物的必活到永远。这些话是尔撒在加百农礼拜堂里教导人的时候说的。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听了就说，这话很难懂，谁能接受呢？尔撒心里知道门徒为了这事议论纷纷，就对他们说，这话使你们动摇吗？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又怎样呢？使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稽于事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然而你们中间却有不信的人。原来从起初尔撒就知道那些不信的是谁，那要把他出卖的又是谁？尔撒跟着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如果不是父所赐的，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离开了，不再跟随他。于是尔撒对十二门徒说，你们也想离去吗？西门布特鲁斯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并且知道您是真主的圣者。尔撒说，我不是挑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易布列斯。尔撒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达斯说的，因为他虽然是十二门徒之一，却要出卖尔撒。
耶哈雅卷第六章呢，讲到四件重要的事情。一到十五节呢，是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当很多人来去找耶稣的时候，晚上了，耶稣就让门徒来帮助这些没有吃的这些群众。所以呢，一个小孩子拿出五个饼两条鱼，然后就掰开注谢，所以主呢用这个五个饼两个鱼呢喂饱了五千个男人。那么耶稣用这个神迹呢，就来显明他就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主。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是16至21节，在这里讲的是耶稣在水上行走。
门徒在这个过海的时候呢，耶稣呢就在水面上行走，显出呢他是超自然的主，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就在这个水里面就可以行走，但是耶稣就可以，所以他显明他是一个超自然的主。那么在这个当中，主呢他也显明他在一切事上他是掌权的。
那第三件事是22到51节，这里记载了耶稣宣称他是生命的粮。
刚才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人这样的神迹，那之后呢，很多人就跟耶稣来谈到永这个生命的问题。耶稣从这个生命的粮讲到永生的粮，耶稣告诉他们，你今天吃了这个饼，明天还会饿的，但是我给你的生命的饼呢，是永远不会饿的。所以他预表着他自己的生命就是让人得到永远的那个恩典，永远的生命。所以世人他不能够理解，但是耶稣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不能让我们真正的满足，只有从主而来的那个永远的生命才让我们真正的得到永恒的满足。
那第四件事呢是52到71节，这里讲的是人们如何回应耶稣的宣称。
当很多人不愿意来接受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对主给我们这个永生呢我们拒绝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主所讲的十个比喻。
Dosti Salam， 今天呢再跟大家讲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于隐之乐，是尔撒先知亲口讲的。咱们回族人是敬畏真主的民族，看重经典和圣人，尔撒圣人是一位我们都尊敬的先知，他在经典里留下了许多充满智慧的比喻，他常用家常话把深刻的道理讲出来，让咱们一听就懂，一想就明白。这个故事的名字叫撒种的比喻，讲的是一个撒种的农夫和他所种的庄稼。咱们很多的祖辈呢都是种地的，或者在城市里也见过花草树木，这个比喻听起来很亲切，不过他说的可不是一种那么简单，他说的是咱们的心，说的是主的道，怎样在我们的心里扎根发芽结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安静下来听一听这个2000年之前的故事，看一看它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能不能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和思考。且让我先说一下这个故事的精简的内容。尔撒先知对众人说，你们听着，有一个农夫出来去撒种，他撒的时候有些种子掉在那路边上，地硬邦邦的，种子进不去，天上的鸟飞过来就把种子给吃光了。有些种子掉在石头地上，那里的土很浅，种子发芽倒是挺快，可因为土太浅，扎根不深，太阳一出来，火辣辣的一晒，这些嫩苗没有长大就枯死了。还有些种子是掉在了荆棘丛里，种子也发了芽，但周围的荆棘长得比它还快还疯，把嫩苗的阳光和水分呢都抢走了，挤得他喘不过气来，最后呢他长不出来，接不了食。最后有些种子是掉在肥沃的好土里，它们扎下了根，长得又壮又健康，最后结出了饱满的果实，收成特别好，有的一粒就能结100粒， 有的一粒结出60粒，最少的也结出30粒。讲完这个故事，尔撒先知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有耳朵能听的就应当仔细听。这个故事听来很简单，但尔撒先知后来亲自给门徒们解释了里面的意思。这个比喻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听主道的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不同的光景。这里的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也就是主的话语和启示，而那四种不同的土地就代表了四种不同的心。第一种心就是路边的硬心，意味着这是一个刚硬和封闭的心，好比一个人听了关于尔撒牺牲和爱的道理的时候，心里立刻就拒绝说，这是外人的教导，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有自己的传统和规矩。他的心呢，就好像家往行人踏实的路面，真理的种子根本钻不进去，周围的朋友或者家人在意讲一些风凉话，比如说你是不是忘了本啦，那一点点就触动了他，立刻就烟消云散了。这种心最大的问题是骄傲和封闭，他被传统、教条和个人的成见包裹得严严实实，不愿意开一点点的空间去思考新的可能性。真理还没有来得及被理解，就被那所谓的恶者，也就是易卜拉欣，用各种的借口给夺走了。第二种心呢，是石头地的浅心，表明这是一个肤浅和情绪化的心，就像那个年轻人第一次听到信靠主得平安的道理，觉得很好，心里很有感动，当下就觉得找到了依靠，但是他的信仰建立在感觉之上，没有深深的扎根。当生活遇到真正的考验，比如生意失败啊，家人强烈的反对啊，或者因为信仰在群体当中被孤立啊，就立刻的觉得信主也只不过是如此，热情迅速的冷却，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心的问题就在于信仰没有根基，他追求的是一时的感动和好处，却不愿意为信仰付上代价，深入学习和思考。这样的信仰像无根的浮萍，经不起任何的风浪。第三种的心呢，就是荆棘地的盲心，很快就是忙乱和被世俗的事情充满了他的心。比如一位回族企业家接受了真道，他愿意相信，但从心里装满了太多的事，什么公司的业务啊，小孩子的学业呀，人情的往来呀，怎样赚很多的钱呢，怎样保住自己的面子等等等等。这些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就像荆棘一样挤满了他的心灵所有的空间。虽然他也参加了聚会，但主的道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长起来，无法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他的生命看起来和不信的人没有两样。这种心的问题是被世界捆绑了，他什么都想要，既想要天上的福分，又想要得到地上的好处，结果属灵的生命因为缺乏养分和空间而窒息了，最终不能结出果实，荣耀不了真主。第四种心呢，就是好土的诚心，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诚实又预备好的心。就像一位回族的母亲听到了尔撒为世人赎罪的道理，她认真的听，反复的思想，并且在祷告的当中向真主敞开自己的心，他说听明白了，他听到明白了，并且愿意让这个道呢来改变自己，于是他的生命开始结出果子。 他变得更有耐心和爱心，学会了饶恕，并且用自己的生命为见证，把这份从主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分享给周围的人。他的生命就像结出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好庄稼。这种心是谦卑和渴慕的，他承认自己的贫瘠，愿意来接受真理的种子，并且愿意下功夫除草松土，也就是悔改，除去心中的杂念，让真道在心里面深深的扎根。这样的生命必然会结出丰盛的果实。这个比喻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提醒呢？首先，检查我们的心田。我们每个人的心是哪种的土地呢？是坚硬不听劝的路边的，是三分热度的石头地，是被各种忧虑挤满的荆棘地，还是预备好接受真道的好土呢？真主的话语就像雨水一样公平地淋到每个人，但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的效果却如此的不同呢？关键在于我们的心。第二，信仰不只是传统，更是生命。我们回族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传统，这很宝贵，但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不是一系列外在的规条或者身份的标签，而是主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活出来的生命状态。它需要我们用心去听，去明白，去领受，并且在生活的当中结出好的果子来。一个不能改变生命、结出美善果实的信仰，是值得我们反省的。第三，要警惕现代生活的荆棘。今天我们的生活在一个充满诱惑和焦虑的时代，对金钱的追求、对地位的渴望、对未来的考虑，这些呢，都是现代的荆棘，他们会悄然无声地缠绕我们的心，让我们即使听了许多的道理，生命也毫无的长进。而撒来提醒我们要清心，要把心里的杂草清理干净，给真道留出成长的空间。第四，做一个好土是有盼望的。这个比喻最终的落点呢，是充满盼望的。它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心就可以成为好土。这需要我们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不足，向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软化我的心，除去我里头的石头和荆棘，让我的心成为好土，好让你的话语在我的生命里结出丰盛的果实。我们在这个当中撒种的比喻呢，我们看到我们做什么样的心田，就决定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如何的来回应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种子呢？如何的做好我们应该做的，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呢？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